弟兄姐妹平安，特别高兴见到一些老朋友回到我们当中，很欢迎你们。然后有一些可能第一次来，如果你们是我们开始之后加入的，我们特别想邀请你们留下来。我们大概四点钟正式结束的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彼此认识，会有一些茶点，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开圣经以赛亚书。刚才听的是23章，其实我们今天学的是21到23章。那么我们很需要神的帮助，对不对？那么感谢主，借着刚才所唱的那些诗歌，我们已经被提醒神在哪里呢？他坐在宝座上。那我们一起坦然无惧的来到宝座上来献上祷告，好不好？我们求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谢谢你让我们再次被提醒你是充满慈爱的、有恩典的那位主。那么主啊，谢谢你愿意对你的子民说话，这也是你恩典的一个表现。主啊，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愿意更加认识你。所以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整个福音之家的团契向我们说话，喂养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回应。我们一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在危机时刻，我们盼望谁能帮忙呢？谁能救命？原先读者他们上一节历史课使他们对于未来更有希望。那个时候新崛起的一个帝国巴比伦替代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亚述，神的子民再一次需要弄清掌权的到底是谁。有没有人刚刚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恐怕你担心我不知不觉地打开上周讲到的笔记，有可能没有，因为已经忘了。但是如果有了不要紧，刚才我没错，我故意想让大家意识到咱们今天还在本书同一个大段落。那么13到23章，以赛亚书13到23章内容很多，但基本上可以说有同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其实大纲上的最上面这个单章里面的大纲，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要的主题：耶和华的手向列国伸出，耶和华的手向列国伸出。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继续探索这个话题。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是谁，是不是我们看新闻，其实也许你已经不想看，因为觉得太沮丧了，是不是？尤其是英国的新闻。反正如果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感觉啊，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怎么这么不稳定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神的话，神的手向列国伸出。那么上一次13到20章，先知记载了5个预言，你记得吗？针对5个不同的国家。那么这周21到23章他又提另外5个语言。上一次我们看见投靠神之外的势力毫无意义，我们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你记得吗？我们集中了在第一个国家，也就是巴比伦。那么巴比伦是当时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巴比伦也是有象征性的威胁，有象征性的意义。整本圣经强调巴比伦体现出人类最根本的特色， 也就是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是给我们就是关于末日审判的一个样板。那么很有意思，今天这五个预言21到23章也是从巴比伦开始，并且我们再一次看巴比伦的毁灭是命定的，巴比伦的毁灭是命定的。咱们看一下21章的9节，双语圣经是在第1071页。21章的9节，给大家读一下。你看，看哪，有一队骑兵来了，马兵一队一队而来，又有人打话说：“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所有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在地上了。”这是伟大的全能的巴比伦，当时的超级大国有这样的语言。如果你们提前预习，我相信你们也再一次留意这些不同国家的荣耀也只是短暂的，包括巴比伦。比如你看21章的16节，其实这个不是巴比伦，这是另外，你看第16节，主对我这样说：按照故宫的年数，一年之内击打的一切光荣都必化为乌有。神的手向列国伸出。那么今天这读，我们确实会跟上一次有许多共同点，所以如果上一次没来没关系，今天可以补充。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个，不是但是，就是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单张上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定义毁灭自我依靠的人。耶和华定义毁灭自我依靠的人。那么让我们反到22章，那么如同头五个语言，其四个是关于神的子民，所以头五个第四个是关于北国以色列。后半部分的五个，第四个也是神的子民，也就是犹大。那我们一起读22章8到11节，好不好？22章第8节，他挪去。那么原先读者当先知这样记载他所收到的这个预言，他们肯定很熟悉他说的是什么，恐怕我们一无所知，是不是？我们 一无所知。实际上神学家总是争论这一段指的是什么时候，具体指的是什么时候。反正无论何时，很清楚刚才所读的，神的子民怎么样呢？被敌人包围了，是不是？犹大被包围了，神的子民投靠什么呢？明明的是在危机时刻，他们把盼望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坚固的城墙，把盼望建立在有创意的水道。其实，反正组织多谋，但按照第十一节，你看他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远古以来计划这事的神。那么22章的后半部分，好像以赛亚再次用直观教具，他对比两个首相，继续强调耶和华定义毁灭自我依靠的人。他定义毁灭自我依靠的人。福音之家，在危机时刻，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仰赖什么呢？上周有几个姐妹特意找我，想要讨论个人要怎么应用。这样的对话，我跟你讲，让我很受鼓励。如果你们以后想让我很受鼓励，也可以同样 提这个问题，真的是让我很受鼓励，一定是福音家很健康的标志。咱们要尽量避免只是把圣经的知识积累在脑海中，神的话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健康。话虽这么说，我担心有时候我们，我不是说他们，我们过分快的想到两方面的回应，我们过分快的想到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是个人的，另外我们认为这一定是实践性的知识，比如具体在办公室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呢？就是听神的话，那告诉我明天要怎么样。那么弟兄姐妹，以赛亚书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多它的内容是针对以色列南国，比如上周思考我们会不会仰赖神，不是我们，他们会不会仰赖神，还是巴结讨好别的国家，结交了强大的盟友，以抗衡超级大国。因此据我所知，21世纪对应的应用可能更多是针对教会的群体，然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和个人是无关的。比如上一次的研究案例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有一点就我们开始探索教会在别的国家他们是否要加入政府管理体系这个决定。那么这个跟个人有什么联系呢？反正现在最起码我们个人知道如何为教会的带领人祷告，所以也是可以说虽然只是一个团体的应用，跟个人也有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有点像刚才 Tom 所分享的，我们可以做伙伴，我们可以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也可以为别的 教会 别的国家的基督徒来现场祷告。与此同时，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同一些原则应用在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不一定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跟什么什么政府机构注册，没有没有。但比如回国的弟兄姐妹，你们将要进入一个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社会，对不对？那么接触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尤其是如果是你们同一个行业，你们会以什么动机跟他们交流呢？这样回应即使在以赛亚书可能是次要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挺好。可是在讲道中我们不一定花很多时间，所以回家之后要自己努力去默想，好不好？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会听一些不改变的一些重大的真理，那么以赛亚书很多这些应用可能更多是针对我们的教会，但是依然我们确实很值得探索这个跟个人有什么关系。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确实比较容易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那么若上一次神的子民被挑战反省是否投靠世界的势力所提供的安全感，今天呢我们从关系转到财富，从关系转到财富，思考如何看待物质和资产。那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 很有关的，我们如何看待资产和物质方面的东西。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没有表现出自我依靠？你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表现出自我依靠？我们教会有没有表现出自我依靠？今天我想投入剩下的时间集中在刚才 Vera 所给我们读的23章，看看为什么仰赖这个世界的财产真的是非常愚蠢的。我们看一下23章1节，关于推罗的末世，若巴比伦是恰当的开头，作为当时强大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实推罗这个城市作为很相称的结论，毕竟它是当时最繁荣的商业中心， 都一样体现出最根本地固的自我依靠。巴比伦也好，推罗也好，都体现出最 根深蒂固的自我依靠。所以如果上一次是北京，今天是什么呢？不是上海吗？也就是说，推罗是当时地中海国际贸易中心。我知道上海不在地中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从政治到商业，咱们先看一到十四节好不好？要哀嚎，你们的保障已经毁灭了。要哀嚎，你们的保障已经毁灭了。要哀嚎，你看第一节，踏实的传着要哀嚎。然后我不知道听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第十四节，踏实的传要哀嚎。有的参考书认为这些船来自踏实那个地方，也许是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一个小岛。别的人认为踏实的船是当时船的种类，等于最高档特斯拉车。不知道国内特斯拉车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上海吗？还是别的地方？不知道。反正踏实的船有可能是最高档的运货的船。不管怎么样，发挥想象力，某一个船队，某一个船队停留在哪儿呢？塞浦路斯。他们可能第二天才可以到达这个推罗。他们休息一夜，船上丰富多彩的商品存在船里，然后他们停泊在港口，水手们把握机会出去玩，喝几杯，玩得很开心。然后突然有人进到酒吧里，气氛马上就改变。终于有人过来跟他们讲，水手们，在推罗所发生的你们知道吗？它完全被毁灭了。我不知道911的时刻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在北京，同事跟我去讲，他给我打电话，你听了吗？你听过？你去听说了吗？纽约，我跟老婆就马上打开电视，哇，同事真的没有开玩笑。即使在屏幕上我可以看到一切所发生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心里感到虚幻，怎么回事？原来世贸大厦体现出西方资本主义所珍惜的自由和繁荣的道路，当时摩天大楼体现出物质和资产的保障。那么当时的水手们，他们无法看电视，酒吧里没有屏幕，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更不可思议的，对不对？第三节，你看船上的货来自各个地方，在推罗肯定可以赚一笔大钱，因为推罗第三节成了列国的市场，怎么可能推罗被毁灭了？再没有房屋，也不能再做港口。反到第十三节，推罗成为狂野，拆毁推罗的城堡使它成为废墟。这不像提前几天把拆这个字贴在外面，然后大家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这是突然被拆掉，也不是几个，全都拆掉，城堡变成废墟。那么如同海啸或者日本遭受原子弹灾难性的后果，当时在推罗所发生的算毁灭性的打击，毁灭性的，这不是几个人几个家，毁灭性的，太恐怖。要哀嚎，要哀嚎，你们的保障已经毁灭了。难怪第五节 当这消息传到别的地方，那么多人非常伤痛。难怪第六节所有沿海的居民都要哀嚎，毕竟都会受影响，都会受影响。现在不跟推罗做生意，那将来怎么生存呢？看看第八节，推罗是赐人冠冕的城，他的商人是王子，他的商贾是世上的尊贵人。难怪第十四节，他使的船只啊要哀嚎，因为你们的保障已被毁灭了。咱们一定要留意这是为什么发生的，为什么？我们一起读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九节，这是这毁灭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旨意，他所定义的。你看十三节的加勒底人指的是谁呢？巴比伦人。那么由于耶和华所发出的吩咐，神要毁灭推罗的宝藏，羞辱世上的尊贵者。朋友们，这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或者是阶层社会的宣传攻势，那倒没有。先知来警告神的子民，这实际上不是针对列国，这是帮助神的子民，让他们意识到投靠这世界的物质和资产毫无意义，他们的保障必定被毁灭。那么也许有人正在想，难道我们基督徒不能存钱吗？难道我们基督徒不能买房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有别的经文积极的鼓励我们要做好管家。圣经没有说金钱是万恩之根，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然而神的话确实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那么我们周围充满有钱人，我不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建筑周围，也许我们作为周围充满有钱人，我们一些人确实在物质很丰富的环境长大，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到海外留学等等。我们其他人可能一直没有很多钱，我们容易羡慕身边的那些人。不管怎么样，我确实认为最可能绊倒我们，让我们不坚持到底的最大的障碍，说不定是贪财。我并不觉得咱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财富都捐出去，但咱们要确实要提防投靠在物质的资产。作为保障，朋友们，作为保障，世界的财富真的是太不可靠。上周我提到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的那一天，要是被救上船得到一种安全感是肯定有的，是不是？被救上船，因为 你不知道第二天会怎么样，但归根到底到了第二天那已经毫无意义的，对不对？那么发挥想象力，你不只是被救上船，你被邀请加入头等舱。第二天当船撞到冰山，感谢主，你不需要和老百姓和大部分那些人一样拥挤推搡，不需要，你可以享受豪华的环境，歌舞升平，美味佳肴，挺好。很可怜，已经撞到冰箱了，你的保障已经被毁灭了。 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很早以前的好莱坞电影，有一个特别触动人的一幕，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有一个小提琴乐队在沉默的时候演奏，一直坚持下去。要哀嚎。过去五十次，人们投靠的保障已经被毁灭了。世界历史。那么将来一日，在末日时，一切世上的保障必定被彻底的毁灭。上海的每一个高楼，伦敦的每一个高楼，每一家银行都被拆掉。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告诉你，若你没有很多钱，如果你没有很多财物，其实这是很大的优势，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啊！究竟有钱的人通常是自我依靠的人。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仰赖自己，仰赖财富也好，仰赖关系也好，仰赖教育也好？人人都要意识到，我们如同泰坦尼克号的那些人，不例外，我们都需要被拯救。不管我们的教育背景怎么样，不管我们的关系网怎么样，不管我们的银行的账户怎么样，我们都需要被拯救。那么感谢主，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看15-18节，因为先知说要等候，耶和华必眷顾他的子民。第15节，推罗到那日必忘记70年。那70年以后呢？让我们一起读17-18节。第17节，70年后，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思考一下特别宝贵的真理，什么真理呢？也就是在审判的同时，耶和华必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在审判的同时，神必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那么上一次我们读到耶和华必被埃及人认识，埃及人就是列国，到那日埃及人必敬拜他，耶和华必赐福给列国的人，包括今天我们所考虑的推罗和洗顿人。那么18节，他们所得到的利润和收入不会被积攒或者储存起来，没有，会怎么样呢？第18节，他们会献给耶和华。那么回家之后，翻到圣经的结尾，启示录21章，你可以读到地上的君王要将他们的荣耀带进圣城，那里没有黑暗，人们将列国的荣耀和尊贵带进圣城。列国，所有的国家、大城市、贸易中心，弟兄姐妹，如此的未来，我们要等候70年，我们要等候。那感谢主，我们已经活在另外一个时期。对于原先读者，外邦人的参与肯定听上去是不可思议的。作为犹太人，怎么会真的有列国也会参与？不可思议。然而咱们21世纪外邦人的基督徒都很蒙福。小狗，正好今天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掉下来的水渣。那句话你熟悉吗？ 从哪里来的呢？你记得那个叙利亚妇人，她在哪里，在哪一个地方接触耶稣呢？听听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这是那个小段的开头。马可是这样记载的，说耶稣从那里动身到推罗，很有意思，推罗的那位妇人。十七节，耶和华必眷顾他的子民。太奇妙，这也包括推罗的非犹太人，这包括中国的汉族人，中国的维族人，中国的苗族人，中国的五十六个、五十七个，包括我们彝族的，都包括在内。弟兄姐妹，咱们永远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咱们要感谢，也要等，也要等候，我们要等候。在圣经里，七十年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相对长的期间，但依然有限的，像那个被掳时期，很长，但是有限，最后回归。那么有时候你会不会想，神救赎的承诺似乎是天方夜谭？因此有时候我们更关心现在所面对的，对不对？甚至我们宁可注重跟推罗做生意，当然可以跟推罗做生意，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跟推罗、跟上海、跟什么地方做生意。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通常更会集中在现在的事呢？我相信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但这周默想，我越来越被说服，我个人常常集中在现在，是因为我不知不觉地过分仰赖这世界所提供的保障，因为我认为我需要世界所给我提供的，为了作为保障，那我就把我的盼望建立在物质的保障。弟兄姐妹，咱们要提防如此俗世的态度。这世界的保障归根到底只像泰坦尼克号所提供的幻想，也许它给你一定的安全感，但最后它必定被毁灭了。将来最后的审判是命定的，那感谢主，在审判之前，神正在实行救赎，等候七十年的结束，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分心，咱们可以很积极的等候。怎么积极的等候呢？弟兄姐妹，福音家，我们不要被动的等候。哎，还在等，还在等，没有，我们可以全然投入主的工，把神救赎的信息带到万族万民。所以不是说有钱是问题的，但是到底如何用这笔钱来等候，来投入主的工？为什么如果神向列国伸出手，他为什么还没有实行审判呢？因为他还在呼召列国的民族悔改，加入作为他的子民，把一切献给耶和华。那么之前我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当我意识到所有的财富只不过是神所托付给我的，要做管家，那我就被提醒，被积攒或储存起来不讨神的喜悦，我就被鼓励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当然这不限于个人如何花钱的决定，这也是教会要考虑的。很有可能将来你不在伦敦，可能你归属一个新的教会，反正我希望大家会牢记今天的中心思想，耶和华必定毁灭，他定义毁灭自我依靠的人，他定义毁灭自我依靠的人。当然如果核心的同工具有丰富经济的资源，这是很大的福分， 但我觉得教会的长老要特别小心，不要本末倒置，让钱作为为施工做决定的最大因素，这很危险。如果所有的教会当然都是除了牧师之外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因为这个对教会来讲要小心。福音教的长老没有很多钱，但是将来有可能，我发现亚洲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要小心让钱作为为施工做决定的最大因素。我们需要愿意对有钱人说，我们不需要你的钱，我们不需要你的钱，也就是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某一些兄弟姐妹的钱作为保障，没有，我们仰赖神。那么在 St. Helens 咱们肯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 St. Helens 教会确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有钱。求神保守我们，不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投靠在金融城所给我们的资产。为 St. Helens 祷告，我希望大家不只是为福音教，为整个大家庭来献上祷告。说实话，常常被提醒我们无法自我依靠 是安全的地方，就是被提醒我们无法自我依靠真的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否把盼望建立在资源和财产，还是在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讨论，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确实要么是下意识的，还是是不知不觉的，我们还是是故意的，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物质的东西，投靠在各种各样的资产和世界所提供的。求你饶恕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看到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也谢谢你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确实值得继续等候，继续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你的救赎计划，继续的仰赖等候你的救赎。所以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默想和接下来的讨论，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